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个期权链去发现一个特点，来看这个 implied volatility。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针对执行价层面的这个最低层面的隐含波动率。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ATM 的位置，往两边走，价格下降，价格上升。你去看 call 或者是 can put， 两边随便你看哪一块，你会发现一个规律，隐含波动率中间它是比较小的，两边开始逐步逐步的变大。那这边呢也是同样的规律，中间是比较小的，两边逐步逐步的变大。如果我们把它去画成一个图的话，横坐标是执行价，它的图可能是一个类似这样的曲线。这边呢我们取的是虚值的 put option， 而这边呢我们取的是虚值的 call option。 这样的方法我们就可以画出隐含波动率在执行价层面的实际市场状况所呈现的曲线，待会我们来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但是在理论中，隐含波动率不呈现这样的形状。这是 CFA 教材里面的一段话，定价公式是假设他们是 constant， 就是同一个到期日的合约里面，也就是同一套期权里面所有执行价 cross strike 隐含波动率都是一样的，这是理论所认为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根据刚才的期权链，你就会知道我们随便去画这根线，这大概是一个 U-shaped 这种波动率曲线，这是实际的市场。如果我们画出来这条线啊是一个对称的波动率曲线，就像一个笑脸一样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 cover 的主题，波动率的微笑 volatility smile。 实际上你把这个关键词啊，你去 google 一下 volatility smile， 你会看到很多的解释。但其实这个东西一点都不重要，它到底长什么样的形式，它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真实市场你很难找到是完全对称的曲线，它究竟长什么样子，每一个股票有不同的样子，每个股票在不同的时刻它所表现出来的波动率的曲线是不一样的。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曲线它长得是不一样的就好了，至于它是不是对称的，是不是呈现一个 smile 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不要在这个定义上，不要在这个名词上下任何的功夫。我们在市场上所看到的绝大，应该说几乎所有的标的，它所呈现的这种 volatility 的这种 curve 全部都是不对称的，不对称的我们就称之是一种 skewed， 是一种偏离的 volatility 的 curve。 这里面有分成两种，第一种呢叫做 reverse skew， reverse skew 它还有一种说法叫做 put skew， 是什么概念我们待会来看具体的图。另外一方面跟它完全相反叫做 forward skew，你也可以称之为是一个 cost skew， 绝大多数的都会呈现一个这种 put skew， 而少数的股票少数的标的它会呈现一个 forward skew。 我们来看具体的图形，这样大家一看就理解了。现在这个股票，这个股票是 AAPL， 当前股票价格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 ATM 所处的位置，下面这一块价格是低于当前股票价格，我们取的是OTM 的 put option 的隐含的波动率，而这一块呢价格是比当前股票价格要高，所以我们选的是 OTM 的 call side 的隐含波动率。通过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曲线给画出来了，你会看到什么呢，它是一个弯曲的图形，但是绝对不对称，也就是说 smile 跟它没有任何的关系，它是一个具有 skew 状态的 volatility curve。这样的图形我们称之为是一个 put skew。 为什么市场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实际上也是市场不断演化出现的一种新的现象。在很早以前1987年之前，那个时候人们对市场的认知还很有限。我记得以前我们讲过这个1987年股灾的时候，就是 Black Monday， 我讲过一个例子，就是真实发生在身边的例子。那时候我还很小，我还在家里面捉蚂蚁玩，但是我认得的一个人， 他在这个市场上已经有很长很长的经验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参与了市场，他还是个大学生，在87年的时候。市场在87年之前表现的一直都非常好，当年的利润有 50% 左右。于是他打算为了庆祝一下，带着他的女朋友飞到拉斯维加斯去度假。那天当他下飞机的时候，就是在飞机上的时候没有 WiFi， 你也根本不知道有任何的新闻的发生。下飞机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了 Black Monday 的消息，然后就知道自己的账户折损了 50%， 人已经到了拉斯维加斯了，女朋友已经在旁边了，那该怎么办呢？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这个事情之后，整个市场就会意识到，原来股市不是那么可具有预测性的，它这种 Black Swan 的发生会立刻抹去你大部分的财产。黑色星期一之后，市场就产生了一种恐慌的情绪，以至于市场上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大家都会心里非常紧张，还会想起当年 Black Monday 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也许那些人其中有很多人已经退出市场了，但是这传承下来的对于市场的敬畏一直延续到现在。每当市场发生一点什么的时候，人们就会去想入非非，就想去保护自己的资产，怎么办呢？就 buy the insurance， 如何去给自己的资产买保险，买入 put option。 当很多人都去买入 put option 的时候，你想一下，我们当前股票价格比如说是在191，你想去预防这个黑天鹅，你会去买191的执行价的 put option 吗？正常人都不会，正常人恐怕想去省一点钱， 我们去买一些稍微低点的价位的 put option。因为我们要预防黑天鹅，我们不是说要百分之百把它风险给完全的抹掉，我们想防止的就是巨额的损失，所以要选一些虚值的看跌期权。当很多人去买这些期权的时候，他有意无意的就会逐步的 bid up， 推升 put option 的报价。 put option 因为需求增加了，它的价格上升，我们之前 那张 PPT、不是在这个、视频里面给大家解释的，前面的视频，当它的价格上升的时候，它的隐含波动率100%会跟着水涨船高。人们总是热衷于去买一些这种 put option 来保证自己的 资产不在黑天鹅的时候受到影响。所以在这一端 put side 这一端的需求总是比 call side 这一端要来得大，它的隐含波动率往往会呈现一个向左边高挑的状态。你记住一个原则，我记得在学初中物理的时候有一个叫 有一个左右手的电流原则，名字我忘记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叫做一个右手原则。伸出你的右手，露出你的食指和你的大拇指，你是会发现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形状，是不是？我画画不太好，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这就是 put skill 所展现出的隐含波动率的形状，它在这一端，在 put side 这一端是比较大的。就是因为人们对于1987年之后市场的恐惧，如果当时是有 VIX 的读数啊，很显然当时是没有。最早的 VIX 的计算是始于1993年，然后2003年9月份做了一次改版，它做了一点计算上的改变，第二版的 VIX。1987年的时候是没有 VIX 的，但是如果去倒算的话，1987年 Black Monday VIX 它飙升到了170。你想一下，我们在 COVID-19 的时候飙升到多少？86，它是整整翻了一倍。你可以想象出那个时候市场的暴跌对于人们的心理冲击是多大，所以才会导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股票出现了明显的 put skill。如果当年不是狠狠的打上这一巴掌的话，那现在应该 put skill 还是不太明显。在这之前，如果我们的这个系统能够回溯到过去的话，有时光机器的话，我们去绘制这张图，你会发现市场可能真的就是呈现一种 volatility smile 的这种感觉。但是 smile 在现在来说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任何的大盘的指数，比如说我们最标准的是 SPY， 大盘指数往往是用来对冲整体 portfolio 头寸风险的一个极佳的去买入 put option 极佳的选择，所以它的 put skew 非常非常的明显。那其他的股票，这种权益资产、苹果公司啊，或者是单个的这种公司型的股票 BA 公司，他们也会呈现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种 put skew， 这是权益类资产的期权合约的隐含波动率的特点。我们来讲另外一个东西啊，先把这个东西讲完。刚才我们看的是一张合约，一个既定的到期日，现在我们把好几个到期日一起放进去，就是比如说有7月份到期的，有8月份，有9月份到期的，你会看到他们统一的现象，就是都是呈现这样的 put skill， 你可以用刚才说的右手原则去进行检验。这是一张二维的 图形，它反映的是一个期权 APL 这个公司。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道期全部选进去的话，我们就能够掌握这个股票期权的波动率的所有的情况。如果把这个二维放成一个三维的图形的话，它就是形成了一个波动率的曲面。二维和三维没有区别，只是三维它更加可视化一点。三维的纵深就是到期日的不同的合约，它把所有的合约拼接在一起。当然有的时候你看啊，有的时候是160天到期的，140天到期的，它中间不可能有161天162天到期的，怎么办呢？做一些数学的差值，做成了这样的 3D 曲面。你就可以从各个方面观察这个股票，你可以了解到它的隐含波动率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状况。但是这个东西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关于隐含波动率的衍生的介绍，你对于这种 3D 的应用，它的隐含波动率到底是如何去分布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没有意义，只是通过这个给大家呈现一种更加有意思的展示方式而已。好，我们来讲另外一个，就是对应的 COSCU。 现在我们来讲这个 COSCU、看一下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标的。这个紫色的 SPY 大盘指数，刚才说的它是呈现了一个 POSCU。然后呢，这个 BA 公司它也是一个权益类的股票，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POSCU。你用右手原则去进行检验。好，剩下两个，一个黄色的，一个是绿色的。黄色的是 GLD。GLD 画出来你发现跟所有的股票都不一样。它的 SKU 不太明显，好像两边都比较对称。这就是 GLD 的特点。但事实上它会略微带一点点的 COSCU。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OIH， 有关于石油的一个商品的交易标的，非常明显的 COSCU。 为什么是 COSCU 呢？我们刚才说了，这段是 OTM call 的 IV 的取值，会相对于 put side 的取值会往右边挑上去，这是 COSCU 的样子。难道在这样的市场不会担心它突然下跌，从而买进 put option 吗？这个是商品市场的特点。能源市场、商品市场，他们之所以不呈现一个 POSCU 而呈现一个 COSCU 的原因是，当这些东西价格、股票价格开始逐渐升高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它的供给端会出现短缺，人们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大家总是希望以一个较低的价格，在价格逐步上涨的过程中锁定它的购买成本。所以呢，用 call 来去锁定，用 OTM 的 call 来锁定，当所有人去买这个 call option 的时候，就会 bid up 它的价格，推升了它的隐含波动率。你会看到它就呈现了一个这样往上挑的形状。这样的 COSCU 我们就可以用左手原则来进行检验。左手原则，这边是你的大拇指，而这边是你的食指，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 COSCU 和 POSCU， 一个是左手原则，一个是右手原则。他们反映的市场对于价格上涨和价格下跌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每一个股票，我们再强调一遍，每一个股票它有不同的 SKU 的状态，基本上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波动率的微笑。所以我们学了这种波动率的微笑，你就永远的忘记它，它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你记住 SKU 就好了，不同股票有不同的 SKU， 不同的 SKU 可能对于某一些策略来说会具有一些比较好的优势。